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你又一次召聚我们，让我们一同来到你的面前学习你的话语。主要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愿你的话语也成为我们教会的根基。愿你在你这坚固的磐石耶稣基督他的身上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使得你的教会可以在这样的悖逆弯曲的时代里面站立的稳，可以使你的教会在这样一个时代可以被分别出来，使得你的教会在地上可以有那美好的见证，将来在天上与基督同在，同享那属天的荣耀。愿你继续带领我们下的时间，赦免和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使得我们的眼睛明亮，心灵通透有智慧，能明听见你的话语，能明白你的话语。主要帮助我们，主要也帮助你的仆人，主要除去他一切的软弱，遮盖他，洁净他，使他的嘴唇所出的一切的话语都蒙你的悦纳，对你的百姓有所建造和牧养。愿你的圣灵亲自来指教我们，愿你的圣灵借着你儿子耶稣基督这真道，这永世的道，使得我们也同享你儿子耶稣基督生命里面的丰盛。主，我们谢谢你赐福我们下的时间，保守网络的通畅，都是奉靠耶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我们今天开始查考以弗所书，这一卷书呢也是大家比较多的会接触到，但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以弗所书的理解或者说应用呢停留在一个比较相对来讲比较肤浅的一个层面，就是我们会认为以弗所书在讲合一啊，当然以弗所书有提到合一的话题，甚至以弗所书很多的地方都提到了一个合一的话题，但是我们需要被更新关于合一的认识啊，我们需要使用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可以说它要成为我们听到的众多的书卷里面比较危险的一卷书。它危险在哪里呢？它要颠覆我们对上帝的救赎他的中心的一个认识，就是对上帝的教会的认识。我们很多的时候看教会呢就像买房子一样，像房地产商他会先把一个效果图画出来，然后大家房子没盖完之前甚至计划盖之前就已经把效果图设计出来，然后开始卖。然后现在中国遇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烂尾楼，因为大家看到那个效果图设计的特别好，但是买了以后哎，就没盖成。有的呢好一点盖成了，但是跟效果图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这个房地产的广告的时候，我们看特别美，特别漂亮，特别的可慕啊，红酒夕阳大理石地板，但是当交房的时候你会发现钢筋泥坑，然后垃圾遍地啊，原来应许给你的湖没有了，原来应许给你的这个绿化没有了等等，你会觉得这是骗的。但是以弗所书呢就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效果图啊，他要告诉我们将来教会的样子，他要告诉我们教会有哪些的丰富和荣耀，要将来要继承上帝哪些的应许。但是跟这个地产商不一样的是，上帝不是在画饼，上帝是真实的要告诉我们他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他一定会把他最初给我们的效果图完完全全一丝一毫不差的去实现一定不会说此图仅供参考。所以我们学习这个以弗所书，愿圣灵帮助我们虽然我们现在在教会中，虽然我们常常去教会，虽然我们常常提教会，但上一次我们学习了教会论，但是我想更深入的使得我们的教会论更有根基。所以我也祷告愿神就给我这个带领继续 讲以弗所书。那以弗所书这卷书呢，曾经有一个教会，他们第一次讲这卷书的时候500人，第二次讲这卷书的时候，教会已经成长到5000人啊，就是约翰麦克阿瑟啊，前一段时间去世的一个牧师。所以我也很感恩我们能以这样的一卷书开始查经啊，从一方面来学习以弗所书的内容，那另一方面呢，我也希望借着这种的查经，来帮助我们中间的一些人知道如何去思考圣经。所以跟主日的讲道会不太一样，就是我们会更关注经文本身的词，因为我们查考的是书信，我们解释的方法呢，更多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的思路去走，然后我怎么样去思考和解释圣经，怎样去找到圣经的重点，或者说让大家看到圣经它本身的终点在哪里，这个过程是怎么样的。所以这是我希望借着这个查经也让众弟兄姐妹可以受益的地方，所以也请大家可以关注这个地方，特别是有心智想要将来在话语上去服侍的人，更要知道我到底怎么样去查经，怎么样去默想，怎么样去找到了一个圣经的本意。所以我们也以书信开始，愿上帝帮助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长进。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以弗所书的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的第一章哈。但我们今天肯定不会把这一章讲完，今天我们只会看两节经文，第一节和第二节，但是我们要读第一章哈。我来给大家读，大家在自己的地方可以跟着我的节奏一起来读哈。奉主的名，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到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赐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到称赞。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到称赞。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富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们。感谢主宝贵的话语。我们看单单读第一章，我就看到了整个保罗的叙事，整个保罗的写这封信，他的情感的这种宏伟和崇高啊，跟他写其他的书信的称呼都不一样啊。他第一句话中文的翻译直接把奉神旨意放在前面啊，我觉得他放在前面其实是他跟原文不太一样，原文第一个词是保罗，第一个是保罗，然后耶稣基督的使徒，奉神的旨意。但是中文的圣经直接把奉神的旨意放在前面，我觉得这是中文的翻译的人他的一个心思，是要突出保罗作为使徒身份的重要性啊。其实保罗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职分比较忽略，所以我们针对于像希腊语也好英语也好他们的写作的这个次序呢就没有那么敏感，所以他们会先把保罗写在前面，先写谁写的这封信，然后呢他是什么身份，有什么样的 title， 有什么样的这个职分，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在希腊啦，在希腊的文化里面，我在今天的英语世界里面大家都比较关注，但是在中文里面我们可能对这个就没有那么敏感，所以我觉得他作者可能翻译的时候先把奉神旨意放在前面，而奉神旨意放在前面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给我们一个提醒，这不是保罗的话，因为我们有的时候轻看人啊，有的时候我们轻看人到一定的地步，我们轻看到可能连这些被神使用的仆人我们也轻看啊，这是我觉得华人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就觉得好像上帝只启示我一样啊。稍等，不好意思，断断续续的吗？现在好一点吗？可以往上给我一个回应，如果大家听的 OK 的话我们就继续。现在好一些吗？
听到很清楚。
好的。OK， 如果不清楚的话可以上面反映，我会把视频关掉。尽量让他清楚啊。我们继续，就是我们自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轻看人，因为我们其实中国的家庭教会，我们确实跟这些大公教会的某个特点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觉得我们自己可以读圣经，我们有圣灵有圣经，我自己就可以领受了整全的启示一样，我不在乎别人说什么。其实我经常有的时候会听到讲英文的华人，我在新加坡都听到有人会这样讲，我不在乎加尔文怎么说，我不在乎奥古斯丁怎么说，我只在乎圣经怎么说。当然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人都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要小心的是，好像你对圣经的直接的理解一定会好过奥古斯丁，好过加尔文吗？甚至有人都会轻看这个保罗，对保罗和彼得因为保罗彼得都是这个最近我有的时候在网上读到一些文章，有人就去写对于撒母耳犯罪的一个指控，我读了以后我觉得很有意思啊，那是一个他的思考的一个方面，但是他思考了一个角度，他去讲撒母耳犯了什么罪，撒母耳是先知，虽然但是他有可能独裁，有可能专权等等这一类的嫌疑，我读了以后很有意思，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看似尊重权威，实际上从我们的内心里面是反对一切的权威和权柄啊，所以我们容易忽略这些职分，容易忽略这些使徒的身份，作者他的职分，然而在这个圣经的时代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唱的诗歌也是，很多诗歌我们都不注明到底谁写的，因为我们不在乎，不管谁写的，反正我唱的，就是我要用它来表达我自己的情感。但是你要看，只要是英文的诗歌本，它一定会把这个诗歌的作者是谁，然后曲子是谁写的，谁改编过，把这些都要写清楚。所以这并不是说是对人的抬举， 而是一种对人神上帝的尊重和上帝所设立的权柄次序的尊重。以及我们要知道，就像保罗所说的，神岂是只感动你吗？神也感动别人呢、啊、对吧？神也感动只要是他教会的圣徒，神也感动啊。神也不能让你一个人成为全能的，神也让你成为一部分，嗯，可以祝福另一部分，另一部分的人有另一部分的恩赐，他又可以祝福你。所以我们要开始关注，当我们读书信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作者，注意作者的身份，注意作者要写给谁，收信人是谁。所以所有一般的书信前面都是这样啊，以这样的名字和身份开始啊。保罗其他的书信也是这样，但这里有一点不一样，是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他把自己的身份就更加的强调出来，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我保罗，我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我写这封信是奉神旨意的。他跟在其他的这个书信当中的写作方式不太一样，他就是一开始就开始强调这封书信的重要性，一开始就要去让人看到这个身份的这份书信的重要性。因为保罗在写比如写罗马书啦，写其他的一些书信呢，他常常会提到自己是微小的，是谦卑的，在使徒中是最小的，在罪人中是个罪魁啊，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但是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呢，他依然是在他的实际上写这份书信的时候，他在坐牢，他在罗马坐牢。但是他这一开始的时候，他没有写我作为一个监狱的囚犯或者怎么样，他直接是奉神旨意，他直接是保罗耶稣基督的使徒，嗯 ，by the will of God， 就是奉神的旨意所写的这封信。特别是中文的第一个词短语放在那叫奉神旨意，就像中国的以前的奉天承运一样。哦、我是奉神旨意要写的这封信，你们在接下来往下看的时候就要注意注意注意，就要专注，就要小心，就要留心我要给你们说什么。我不是给你们一些建议，我不是简单的传达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是要告诉你们上帝要说什么，上帝要让你知道什么，从上帝的角度，上帝要让以弗所教会明白什么，上帝要把属天的奥秘从上往下来赐给这一群的信徒啊，保罗也称他们为圣徒。所以从上往，保罗直接就把这个视角提到了上帝的视角，从上往下的视角，奉神旨意的这样的一个视角，一个宏伟的宏大的崇高的这样一个视角。所以这就是奉神旨意。那么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有，我们也按着第一节的这个次序让大家去明白这个以弗所书的开始哈。保罗第一个人，保罗啊，这份书信的作者，他大概的一个生平啊，我们要明白他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以及他自己怎么能认识到如今的关于教会的出身、教会的身份和教会将来的归属，这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保罗本名叫扫罗，他出生在基利家大树，他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从小严格的在犹太的教育当中成长啊，所以他自己受很严厉的、严格的这个犹太人的训练啊，后来在很有名的拉比加比加列的拉比叫加马列门下受教，所以深通啊，精通摩西的律法，并且呢有热情，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派，他明白神的道，他明白圣经，他明白一切的这个律法，并且蛮有热情。因为他自己呢也有罗马公民的身份，他也熟悉希腊文化和哲学，所以他在外邦世界的时候可以自如的去交流。他的职业呢，可能是一个制造帐篷的。在信主之前，在转变之前，扫罗是非常热烈的攻击教会的人啊。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逼迫者，他 他自认为自己热心侍奉神，但实际上却是在逼迫基督。甚至在斯蒂凡殉道的时候，在《使徒行传》七章所记载，斯蒂凡殉道的时候，他就是那个见证并且参与的人啊，他是那很可能是那个看衣服的人。随后在犹太全地四处搜捕啊，逼迫基督徒，把他们关进监狱。直到有一天，在去往大马士革继续逼迫基督徒的路上，他遇见了耶稣基督，啊，遇见了那个复活的基督，然后三天失明，直到有一个人叫亚拿尼亚的门徒为他祷告，他才重见光明，并受洗归主，啊，这是他整个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过程啊。保罗从此领受神的呼召，做外邦人的使徒。这不是说保罗只给外邦人传福音，你会看到保罗到任何地方传福音的次序都是他先会去会堂，但是他的一个职分是上帝特别要使用他去打开外邦人的门，所以他的主要对象是外邦人，不代表他不给外邦人传福音。同样的，其他使徒不代表他们从来不给外邦人传福音，他们也给，但是他们跟保罗不一样，保罗要有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上帝也借着他这个管道更多的来接触外邦人，所以称他为外邦的使徒。所以归主后，保罗就在阿拉伯大马士革一处独处啊，圣经记载他在那里差不多有三年的时间。那我的理解是认为保罗这三年时间跟其他门徒一样，三年的时间被上帝训练啊。虽然保罗并没有记载他到底在这三年怎么样被训练，他跟其他使徒门徒一样跟随耶稣三年，所以保罗是有一个特殊带领的，保罗是有一个特殊的这样的神的恩典和启示啊。他并且他出来服侍的时候，他从来不说他甚至不首先去得到其他使徒的认可，因为他说我是直接从耶稣基督那里领受的启示，他没有直接去见其他使徒，他也要证明这一点，就是我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不是来自于使徒，不是来自于第二手的资料，是来自于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到底那三年怎么过的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些个时间是跟使徒其他使徒受训练的时间是匹配的，所以我大概会接受保罗这三年里面是受了跟其他使徒同等的训练，所以他要承担跟其他使徒同等重要的责任，跟其他使徒有同等重要的权柄。当然上帝也特别使用他写了新约的十三封啊，有的人认为包括希伯来书甚至十四封的书信啊。随后他才开始跟门徒接触，然后并借着巴拿巴的引荐与其他门徒一同开始传福音的工作啊。然后他先是到了安提阿教会，然后在那里教导门徒，后来保罗正式踏入外邦的宣教。保罗的宣教总共有三次在圣经记载总共有三次主要的宣教旅程。第一次呢是遍及小亚细亚加拉太地区，第二次呢是深入欧洲，到达了腓立比、帖撒罗尼迦、雅典、哥林多，第三次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停留三年，建立坚固教会，然后又返回希腊。所以这是在他的旅程，他其实是最后结束的以弗所。他三次的宣教结束的时候回到耶路撒冷，然后被犹太人控告，引发骚乱被捕，最后在盖撒利亚被囚两年，然后在亚基帕王面前受审，最后解制送到罗马。在罗马第一次监禁期间，就是公元大概是60到62年，他才写下了这封书信，叫以弗所书。当然他跟其他的腓立比书、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并称为监狱书信。所以你要知道 你在读这封书信的时候，你不仅作为一个受信人，你要去想象一个写信的人，一个经历了那么多，一个经历了那么多的曾经逼迫耶稣，然后面对耶稣回转过来的一个人，就是当人想起这个人的时候，这是一个羞愧的人。这个人可以说你一提到他啊，你以前是逼迫耶稣的人，你不要说你现在信耶稣，不管你怎么样，你以前是逼迫耶稣的人，他里面是充满了悔恨。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又不被接从
不被门其他的这个使徒的认可到接受，然后开始在外邦传道里面所经历的各种的苦难，被鞭打，被石头打，被拒绝啊，经历各种路途当中的苦难。这个时候他在监狱里面，神让他在监狱里面去写这封书信，所以他是在这样的一个人物的身上，上帝也使用这样一个人物去给他曾经服侍了三年的这样一个教会写这样一封书信啊。所以这个帮助我们更好的来理解以弗所书。那保罗跟以弗所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样子呢？保罗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是在差不多主后的52年，那是他的第二次的宣教旅程，他去亚细亚的路上，但是被圣灵阻止，在使徒行传16章6节记载他没有去成啊。然后在哥林多待了1年半以后，保罗和亚居拉还有百基拉一同到以弗所，但是没有停留太久，因为跟犹太人的辩论然后就没有时间，行程太紧，他就没有时间留在那里，但是他留下了这个百基拉和亚居拉在以弗所，在那里接待并教导亚波罗啊。这是第一次短暂的跟以弗所的一个相遇啊。他第二次的访问其实是在保罗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他在这个使徒行传的19章1节记载了保罗在以弗所这个地方所做的事情啊。他其实他有一些难处，他初次的遇见12个只知道施洗约翰的人，然后给他们讲解基督啊，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然后他们可以说方言说预言，然后他就在会堂里面教导，还是面对犹太人，然后也被激烈的反对。所以你要知道以弗所不只是有外邦人，有犹太人，并且以弗所这个地方犹太人的数量还不算少啊，所以他面对的犹太人的反对也非常的强烈。后来他转到推拉奴学房，然后每日的辩论在那里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然后神的恩典临到亚细亚哈，福音广传，神迹彰显，很多人弃绝邪术，焚烧价值巨大的巫术的书籍，都回转了，因着保罗的侍奉啊。这是在使徒行传19章11到20节都记载的。但是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哇，大复兴来了。其实随着人的这个回转呢，有人就被影响到，就是当时的银匠叫迪米丢，因为他是制造偶像的，因为很多人弃绝了邪术，转向了基督教，转向了这个真的信仰，他觉得他自己的生意受到影响，他就指控保罗啊，指控保罗所宣传的基督教威胁了他们的偶像叫亚迪米亚女神的崇拜啊，所以就发动更多的人来反对保罗啊，然后骚乱啊，甚至攻击保罗。这是保罗在那里所面对的难处。后来保罗在主后57年的时候啊，大概是春天，与以弗所众长老有一次的会面啊，在保罗从哥林多回耶路撒冷的途中啊，在米利都他就跟众长老见面，这也是表达他对以弗所众教会的一个挂心，回顾自己曾经在以弗所的侍奉。啊，提醒他们要牧养群羊，并且警告他们有假教师的侵入，劝勉他们持守真道，并且他那个时候就知道自己要去耶路撒冷受死，所以他说我们可能以后不再见面啊，与众人伤心的离别啊，然后后来就被囚禁啊，到主后60年到62年的时候，他是在这样的一个跟以弗所几次的碰面，以及他对以弗所的这个侍奉，甚至跟以弗所众长老的这种关系啊挂念，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下，他写下了这封书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跟以弗所的这个关系的一种独特性，他在那里停留的时间最长3年啊， 教导的也深入，福音影响也深远，所以以弗所成为一个祝福众教会的一个教会，以弗所成为一个母会，以弗所被建造也成为一个差派很多人出去传福音的一个教会，以弗所呢也成为一个犹太人和外邦人合一的一个教会，最显明的基督的爱拆毁了人一切的阻隔的这样的一个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也提到了以弗所，但是有一个评价是说他丢掉了起初的爱心啊，这也是我们要警醒的。他依然努力，他依然这个愿意为主付出，但是启示录说你不要丢掉你起初的爱心，你要重拾你起初的爱心啊，这也是对教会的一个提醒。其实有很多的教会现在有很多的愿意做这些事工啊，差派，但是并不是蛮有原来对福音、对基督、对灵魂的那种爱啊，所以你会看到很多教会特别忙啊，特别忙，那忙到没有时间关注教会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因为他有太多的事工，所以你在像比较开放的国家里面，这一类的教会就会比较多，他们有很多的事工要做，但是可能这一类的教会有很容易呢忽略教会当中弟兄姐妹的真实的一个属灵生命啊，所以愿主也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走入一个极端，就是有事工却看不到事工所服侍的对象。人很容易陷入到这样的情况，因为我们事工导向，因为我们事工做完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名声、一些荣耀，所以人更容易受那个影响。但是也有可能走入另一个光景，就是我们完全没有事工哈，完全不在乎教会的需要、教会的拓展、教会的成长。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以弗所这个教会的时候，它其实有很多的在圣经当中提到这样一个教会，也有很多的历史，也有很多的这个警戒但是更重要的、更核心的一个点是我想透过以弗所书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借着以弗所书要给我们关于将来教会的样式，关于将来教会的荣耀，让我们看到上帝到底怎样来爱他这个教会，怎样来预备他这个教会。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我们常常会充满软弱和失望，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神给这个教会的应许和神给这个教会所存留的丰富的祝福。有一个人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美国历史上有一个女士叫海蒂格林，她是美国很有名的叫守财奴的一个代表哈，她守财奴，她在1916年的时候去世，但是她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价值1亿美元的遗产，但是她是一个以吝啬小气出名的，她吃这个冷燕麦粥都会因为觉得加热水太贵了，他孩子腿受伤，他会觉得给孩子看病都有点花费太多，但是他死的时候却留下1亿美元的遗产啊，甚至他的孩子因为他拖延看病嫌花钱失去了腿，这都是真的。而以弗所书呢，其实就是写给这一类的基督徒，就是有一类的基督徒有上帝丰富的财富供应，但这个财富是属灵的财富啊，但是他却不知道他有一个银行有属灵的支票拿在手里，但是他却从来没有使用过。所以以弗所书要帮助我们真的看到基督里面的丰富，所以这卷书里面一个非常观念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丰富产业啊，比如说在1章第7节经文的末尾就谈到他恩典的丰富， 在三章的第八节谈到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在三章十六节他荣耀的丰富，所以你有他恩典的丰富、荣耀的丰富和他儿子的丰富、他荣耀的丰富。换句话说，就是神在以弗所中卸下或者赐下了他所有的丰富。恩典在这卷书里面出现了十二次，恩典意味着神对不配、不应得之人的恩赐、恩惠，但是恩典在这里使用丰丰满满来显明神的慷慨，包括荣耀这个词使用了八次，产业这个词呢使用了四次，丰富这个词使用了五次，像丰满啊、像被充满了这个词呢，在这卷书里面出现了七次，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点。荣耀的丰富的丰盛的预备，恩典的充盈，这是上帝给他教会的心意。我们在他的教会中与基督合一，我们因着耶稣的宝血，我们与基督合一所带来的这种丰富啊，他愿意在我们里面所成就的，就如同我们刚刚读到的一章第二十三节，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者充满在这个身体里面。所以你会看到这些宏大的宏伟的概念在以弗所书里面啊，在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就不一一数了，这是一个主其中的一个主题，其中的一个关键。其次呢，我们要看这个第一节里面还提到一些的关键词。保罗强调他自己的身份显明这卷书的重要性。但是这卷书的作者是保罗，这卷书的收信人是谁呢？保罗在这里说写信给以弗所的圣徒。以弗所的圣徒。在这里我想给大家先简单说一下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市是当时应该第三、第四大的一个城市，不论是经济还是文化各方面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这样一个城市。所以我觉得对于今天的教会来讲也非常的有帮助，因为我们也在一个快速的一个城市化的一个进程当中，特别是我们当中的信徒生活在像广州、佛山这样的地方，它是一个一线的、二线的、三线的这样一个城市。那么教会到底在这个城市里面如何来彰显自己？特别是你像在新加坡，我也有的时候会去常常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里的节奏太快，这里的需要太大，这需要是就是每一个人要不断的去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里的人不能种，没有地可以种，他喝的水、吃的东西都要用钱，所以他要挣钱，他要去维持家庭的需要。那什么时候去敬拜？什么时候去侍奉呢？这好像就有一个冲突，好像就有一个矛盾，但是其实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个世界想要透过这些东西去挤压我们的时间，挤压我们，使得我们觉得哦，我要在这样的一个城市，在一线的城市生活，我的花销这么大，我怎么可能去按照你们所说的那个标准，我又要去传福音，我又要去侍奉主，我又要去聚会，我又要祷告，我又要读经，我还要工作。但是保罗，我很感恩的是保罗透过以弗所书、透过哥林多书，都让我们看到教会在城市里面如何来做见证啊。所以以弗所这个地方的圣徒所面对的挑战也是很大的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又用另一个词来特别突出他们的身份，保罗称他们为圣徒。什么叫圣徒？保罗称之为圣徒这个词的时候，其实对于今天我们来讲，我们是圣徒吗？当然我们受这个改革中很多的教导的影响，我们开始在一方面认识到我们圣徒的身份，但是我们生活的风格习惯可能并不能匹配这样的一个身份。但是保罗在这里称以弗所的信徒为圣徒，这个词在当时与可能比现代称我们为圣徒与这个社会的这个冲突更大，因为这个圣徒本身源自于犹太的传统， 意思就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是被奉献的人。所以在当时的犹太人看来，你叫这群外邦人圣徒，这是不可想象的，这是冒犯。犹太人认为只有我们才，我们和我们中间那些品格好的啊、居高位的那些法利赛人，我们称为圣徒还差不多，你保罗，你凭什么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有一个注释，圣经注释家就写到，保罗将原本只属于以色列人中特殊仆人及祭司的特权赐给了所有出生于外邦人的听众。所以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里写这封信，甚至保罗在当时在以弗所这里宣教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拦阻，他不只是这个崇拜偶像的异教，他面对的犹太人的拦阻，因为犹太人不接受他，犹太人甚至他所宣讲的福音，犹太人也不喜欢。所以称那些以弗所的人为圣徒，是一个突破性的，是一个突破性的，意味着来提醒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你们是圣徒，你们虽然生活在一个政治、哲学、经济、宗教彼此交织、文化被普遍的罪恶笼罩的地方，但是你们的身份是圣徒，因此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因此你们不应该跟当时的这个社会文化妥协。你不要忘了，你们是分别出来的人，不是因为你本身有多圣洁，而是因为神把你拣选出来，神把你分别出来，神要你不同于你所在的这个城市的人，你的生活方式，你的信仰，你的性格都不同于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保罗称他们为圣徒，这个词在这个书信里面依然是一个突破性的词，是一个提醒的，是一个亮眼的词，是告诉他们，你们要圣洁，你们是圣徒，你们不应该妥协你们自己的信仰，你们要注重自己的身份，你们要看到自己今天在这个教会里面，你们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因为你们被分别出来归于上帝了，你们在这个城市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让这个城市来认识基督。所以保罗借了这样的提醒啊，使得以弗所的众收信的人啊，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界定啊，不应该随从这个世界，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那其次呢，保罗再接着往下写到了整个的以弗所书里面也透露了这样一个关键词，就是一个奥秘，上帝在以弗所教会当中所启示的关于教会的奥秘，关于教会的奥秘，圣徒要知道将来弥赛亚要建立的这个国度，要建立的这个将来跟他一起得荣耀的这个教会。所以我们是幸福的，我们是蒙大恩的，因为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教会被建造的一个时代。旧约的先知是没有看见过这个实体的教会，当然他们凭着信心能看到，但旧约的先知和犹太人是没有看到外邦人跟犹太人的合一的，但是在以弗所可以看到，并且这是盼望，我们盼望以色列人真的回转到神的面前。今天以色列人所面对的一切的这个世界的攻击，都是雅各的 Jacob's trouble， 雅各自己遭患难的时候，并且这个患难要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还要走，但我们盼望他们回来，我们盼望他们认识基督，但是不是说以色列人所有人都会走，以色列人有一部分人他们依然会拒绝基督，直到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们也会遭受管教。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你会看到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强的反犹情绪，二战有，到今天还有啊。所以这都是我们 看到的这个神说的话是真实的，但是犹太人跟外邦人的合一是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发生的。在这卷书里面也有一个重要的词被使用，叫身体、啊、也是保罗用来使用比喻基督的身体的、啊、圣经当中很多的比喻都来描述神的百姓，身体是在以弗所书当中特别被使用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有机体，是相互连接的，彼此相爱的、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不是一个各自为政的，而是相互连接的。这也是教会如何做见证的一个方式，他不让一个基督徒自己去做见证，他让一个基督徒和另一个基督徒和另一个基督徒和一群的基督徒以一个群体性的见证出现。你看哥林多书信的写作不一样，保罗特别提出哥林多书信的很多的问题，而以弗所书基本上没有提以弗所本身有什么具体的教会里面所面对的问题，他都是从一个很宏大的一个视角去把教会将来的样子和教会在地上如何因着盼望将来的样子来活出这个美好的见证，把这个影子活好，而这个影子就是将来教会的样子。所以在任何时候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不可停止聚会，为什么今天我们强调教会的重要性、啊、特别是我们面对今天这个世界各种撕裂的世界观、啊、使得人对教会失望，使得人认为我自己生命的成熟不在乎教会，使得人认为我自己生命的成长不依靠教会，但是这不是基督的视角，这也不是主的心意，所以在以弗所书当中，神就是要把我们这些在世境中的这些小民带到天上，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从他的视角，从他所付上的代价，从他所救赎将来要换取的这个教会的实体，让我们来看。所以我们等于是要飞起来，我们要飞到空中，我们来看主的教会。跟地上的落差有并且很大，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属灵的经历当中一定会经历的。我们从天上的意象到地上现实的巨大的这个落差，我们怎么能不失望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将来这个天上一定会实现的这个荣耀的教会，丰富的、充满荣耀的，充满圣灵的，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啊、所以耶稣所以保罗，我们继续往下看，保罗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的后面就说，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以及愿恩惠和平安从神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啊、所以这是保罗的祝福，也是在他的权威里面，他的身份当中，他所赐下的这个祝福。这个祝福的源头是来自于天上，来自于基督，来自于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所以你要再看第三节的话，第三节我们中文叫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但是第三节的写作方式其实是一个像八福式的写作方式，是什么样的人有福了，原文就是 Blessed be the Go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就是有福的是我们的神、啊、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所以他是以这样一个方式开始第三节的、啊、他前面的这个打招呼，他显明自己的身份，然后显明谁是收信者，然后又借着对收信者的这个称呼来强调收信者的身份就是圣徒，并且这个圣徒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有忠心的人，然后告诉他们主耶稣基督和我们的父的心意乃是赐给他们恩惠和平安。所以神在以弗所书接下来要显明的就是他的慷慨，他的丰盛，他如何要浇灌在他的教会当中。所以这是神的旨意， 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看这个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在主的里面警醒，我们不要轻看主他自己所要拣选的教会。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教会，当然我们要提醒人不要软弱，我们要警醒人不要沉睡，但是我们心里面，我们一面的去提醒，甚至一面的去责备，但是我们里面有这样一种情感的混杂，就是我一面的为教会的焦急，我一面的又充满了这个将来的荣耀的教会的喜乐和盼望啊，这是一个圣徒的一个圣洁的情感啊，因为实际的教会的状况是那样，你看到有皱纹有瑕疵软弱啊，背叛，但是在恩典当中的教会呢又不是那样。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怎么样去怀着这样的一个情感来面对主的教会。这也是我以前提到的路易斯所说的叫 Deep Church， 一个其实他这个词汇本身是在讲一个有深厚根基的教会，而这个根基是在基督的身上。王一牧师呢把这个翻译成深情的教会，又叫恩深似海的教会，他是在强调这个教会不仅建立在基督的身上，而是被基督的恩典所充满，被基督的恩典所托住的教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不是一个锦上添花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恩典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多的时候对这个教会不够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恩典。而这个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这个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容易把这个恩典理解成主要对我们有多好。其实不是的，这个恩典的意思是让我们看到现实的教会里面的卑微，看到现实的教会里面的无助，看到现实教会里面的软弱。但是即便是这样，上帝却应许他要把这个教会提上去，他要使这个教会被提，他要使这个教会变得崇高，使这个教会变得纯洁。所以有一位传道人曾经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其实我们不是要更多的来讲我们属灵的生命被复兴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而是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来讲一讲我们怎样在这样一个充满逼迫，充满这个逼迫的风声，环境不断的转变，在这样一个处境里面，我们怎样能不卖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在预备学习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也是存着这样一个心，我们不是想着我们要为主做多大的事情，弟兄姐妹们，而是想着我能在现在的处境里面靠着主的恩典被主保守，我和我们这群软弱可怜的信徒教会众肢体，我们可以不卖主，我们可以不因为那多挣100多块钱去卖主，不因为要提升做一个部门经理而卖主，不叛教，不出卖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出卖主的教会，不脱离基督的身体，不为一碗红豆汤放弃长子的名分，这就是主的恩典。所以我们不是在想，哇，我们听完这个恩典好大，我要为主做大事，我要在佛山建立一个大教会，我要在广州建立一个大教会。弟兄姐妹们，建立什么教会样的教会，成立什么样的教会，在于上帝。但是我们的心是，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求你不要让我跌倒，求你怜悯我们，求你按着你的信实，求你照着你自己所应许的将来那个成圣的洁净的荣耀的教会来成就，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仰望你的心事。所以这就是 恩惠平安重生我们的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弟兄姐妹们，是归于你们，从神那里来的。愿我们不仅自己被提到天上来看教会，也让我们学会仰望我们的主，仰望基督，因为一切是从他来的。你没有什么焦虑的，就是如果神的旨意是去成就，那么我们就要相信神的旨意终会成就。如果神的旨意不是成就，你焦急有多么的焦急都没有用。但是不代表我们不在其中尽本分。如果我们真的认识到，就像刚刚我说那个传道人所说的，真的认识到我们求主保守我们不叛教不卖主，那么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侍奉当中一定是尽心竭力的，我们不是随便把主就给卖了的人愿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